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箴言第三章第一节至十二节。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先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，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以上是神的话语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让我们能够学习，让我们能够来信靠你。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有一句谚语这么说，老牛肉有嚼头。老牛肉很难咬，很好咬。老人言有听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人家经历了生活的磨练，他可能走了很多的冤枉路，或者因为思考不够周详而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，在过程当中累积了很多的生活经验，这些经验都是宝贵的，能够让年轻一代做参考，帮助年轻人避免做错误的决定。在我一眼看下去，有好多的白头发。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年过半百，你们经历了生活的起落，来到今天，你经历了生活的苦楚，你希望家人子孙都活得好，都活得快乐幸福。那如果今天要你给年轻的一代一些的忠告，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劝告呢？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我们看到是一个父亲给儿子的劝告，而这个父亲给儿子的劝告是要信靠神。要怎么信靠神呢？让我们来仔细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。你也可以参考次序单，那边有大纲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项，信靠神是要遵守神的教导。我们可以也打开圣经看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二节，这边说到，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在这一边，这个父亲所教导的儿子，教导儿子的是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吗？我们如果看这两节经文的话，既然他所教导的能够让儿子能够有生命、有平安的话，我想我们可以 相当的确定，他所教导的不只是自己的经验，他所教导的也包括了神的诫命。因着学习神的话语，他的孩子能够得到智慧，能够从神那里得着生命与平安。所以做父亲的要孩子不要忘记，要谨守神的话。就好像你如果参加查经小组，组长也说你要记得神的话，但是你要记得神的话之前，你要先什么？你要先有做一件事，你要先读神的话，你要先知道神的话嘛。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，那你要怎么样去记得，怎么样去遵守呢？所以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，你要记得神的话，你首先要知道神的话，神所讲的是什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信靠神吗？你如果信靠神的话，这个父亲说你要记得，你要谨守遵行神的教导，那你首先你就要读神的话。你要神的话可以从哪里得到啊？可能有一些人还在那边想，其实圣经就是神的话，所以你要读圣经，你才能够知道神到底说了一些什么。你也可以参加小组查经来明白神的话。唯有当你知道神所说的，你才能够照着神所说的去做。所以你信靠神吗？那你就学习神的话吧。信靠神是要遵守神的教导。第二，信靠神是不要离弃神。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四节。第三节说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这边讲到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。慈爱和诚实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是指着神的属性来讲的，所以他在这边他说你不要使慈爱与诚实离开你。神爱世人，他寻找人，他爱你，他寻找你，他要拯救你，赐福给你，所以神不会离开你，但是你却会离开神。你可以使神的慈爱离开你，你会这么做吗？有一些时候我们不是刻意的，我们是不小心的就这么做了。我在想说，我们都有圣经，好，在家里我们就把圣经放了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圣经我们应该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就把晚报给放上去了，给明报放上去了， iJoukan 放上去了，武侠小说放上去了，圣经在哪里？我们看不到。我们可能应该，我们原本应该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，就好像刚才诗歌所说的，我把你的话也放在我们心里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忧虑放在心里，我明天怎么办？昨天晚上我的女儿就告诉我，爸爸，将来你死了，妈妈死了怎么办？将来我老，我说你还有一个姐姐，那将来姐姐老了死了，那我剩下一个人怎么办？哎，我在想你们笑，我昨晚在那边伤脑筋，我要怎么回答他？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让很多的忧愁、很多的忧虑充满我们的心，我们不是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。那你就会看到，渐渐的，神的慈爱与诚实在你的心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，你使慈爱与诚实离开了你。 所以这个父亲就告诉儿子，要把神的慈爱和诚实记在景象上，刻在心板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把什么东西戴在你的景象上？把你的项链戴在景象上。你会戴怎么样的项链？当然是你喜欢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戴你不喜欢的？他看你不会。所以他说，你要把慈爱和诚实戴在景象上，你要去爱惜它。当你把项链戴在景象上的时候，你照镜子的时候会不会看到？会看到。哎，如果那个项链是你的老公给你的，哎呦，他求婚的时候给我的，每一次看到就被提醒他跟我求婚的时候的那个情景。他说你要把神的慈爱和诚实记在景象上，去珍惜它，常常的提醒你，你要把它刻在你的心板上。你如果用一把刀在你的椅子上刻一下的话，你说十年后你还看得到吗？那个刻痕如果椅子还在的话，你一定也看得到。所以他这边说，你要把神的慈爱、神的诚实刻在你的心板上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，好叫你不会忘记。所以在这边父亲提醒儿子要喜爱神的慈爱和诚实，要常常提醒自己不可离弃神，好像刻在心里面一样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按着人罪的本性，再加上撒旦的诱惑，你常常会不想做神要你做的事。唯有你提醒自己喜爱顺服神，你才能够跟神维持那美好的关系，活在神的慈爱和诚实中。在上个月，这个月头，我们 几位弟兄姐妹去了台湾，这样有一个宣教士就做了见证。这个宣教士说，他是在树下办一个崇拜的，每一个礼拜六早上，他就说在每一个礼拜六早上，他起床之后，他的心里就是有千般的不愿意踏出家门去做那个树下的崇拜。他是一个宣教士，他仍然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。他说他很希望下雨，因为是在露天嘛，他就可以不用去了。他很希望其任何的事情发生，他可以不用去。但是他说，他就逼他自己，虽然百般的不愿意，还是去到那里。他说，当他把琴给设好，开始唱诗赞美神的时候，他说，那个感觉，那个不愿意就消失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个见证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当你不想读经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休息，是吗？不是，当你不想读经的时候，你更加要读经；当你不想祷告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。当你不想来参加查经或者团契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记得把那个请假表、请假单交给我哈。不是，你更加要来参加，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因为你一次不来的话，你慢慢的你会成为习惯，而最终你可能就让神的慈爱与诚实离开了你。而在第四节说，当你信靠顺服神的时候，你所得的是神的喜悦，也得到世人的喜悦。第三点，信靠神是要全心全意的倚靠他，要全心全意的来倚靠神。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到第六节。第五节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 这边他叫我们说要全心全意的来信靠神，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依靠自己的悟性，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但是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在想我们的教育其实就是在教导我们应用我们的悟性。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了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二加二等于四，这些都是逻辑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慢慢的，哎，下雨天我要出门了，我应该要带什么？我要带雨伞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吃饭，我一个人吃两碗饭，我请了多两个朋友来，我就不能够只煮两碗饭，我要多煮几碗，这是逻辑，对不对？好，当我们会了这些逻辑的分析之后，那我们看到圣经，圣经说到有一次有5000多个人来听耶稣讲道，耶稣就叫门徒给他预备晚餐。耶稣用了多少的东西来喂饱这5000人呢？圣经告诉我们是5饼2鱼。按照我的算术，5个饼和2条鱼，我黄一巢吃的话，大概应该还会饱。但是5000个人，那怎么行？我的数学直接告诉我，这是错误。所以，如果我是用我的悟性、用我的聪明的话，我就会直接的否定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他这一边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们很多时候会做分析，打一个比方，有一个叫戴德森的英国人，神呼召他到中国去传福音。你们这里大家都有去旅行吧？哦，不管是远的近的，你们旅行的时候你们需不需要预备钱的？要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钱的话你真的是去吃疯了。好，但是这个戴德森他出发前往中国的时候，他没有金山银山，也没有教堂或者财团做他的靠山，他就按着神的呼召去了。但是他在那边的需要，他靠着祷告，神供应给他。这个是在你的逻辑分析里面，你大概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戴德森却因着信靠神，他就去了。他没有让他自己的聪明来计算我的旅费多少，我一年的生活费要多少，我要做事工要多少钱。上帝啊，给我看那个钱，你给我看那个钱我就去。戴德森没有这么做，他没有让他的悟性来压上帝的旨意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做的是什么？上帝，我分析过了哈，是这个样子，你信我吧。上帝，不可能的，我的数学、我的知识、我的逻辑已经告诉我了，应该是要这样的。上帝，你信我吧。但是这一边，箴言的作者是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是叫上帝信你，而是你要相信上帝。你的逻辑、你的聪明不能够超过上帝，不能够限制上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聪明来使到我们不顺服神。聪明是神所给的，但是神并不被我们的聪明所限制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教育系统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被训练 训练的只相信自己，相信我们自己的分析，相信我们自己的逻辑，相信我们自己的看法是对的。所以当你告诉我说你的看法是错的，我可以跟你争论，我说不，我的是对的。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觉得对了，我们不需要问神，神你怎么看？你最近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决定？我不知道，你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决定，或者是比较重大的决定？当你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祷告问神说，神啊，这是不是你的意思？可能你分析了，你的决定是最完美的，但是你有没有问神，神啊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要我怎么做？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要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，不要让自己的聪明使到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。在第六节说，当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，你认定神、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就会指引你前面的道路。这是何等的安慰！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也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怎么走。但是这一边箴言的作者说，当你全心的来信靠神的时候，你寻求他的时候，他会指示你前面的道路。第四，信靠神是要敬畏神。让我们看第七到第八节。第七节说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嫩你的白骨。箴言的作者在第七节再次提醒儿子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但是他的这个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是指哪一方面呢？我们从他第七节的下半节，我们可以猜测到他的这个自以为有智慧是和作恶有关系的。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，没有人会看到，或者即使我所做的坏事你知道了，你也拿我没办法。在新加坡我们看报纸，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那些放高利贷的人，他们是很聪明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警方抓不到他们，警方抓到的都是他们的跑腿，而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逍遥法外。虽然这些人现在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但是创造天地的神是圣洁的神，他最终将进行审判，没有任何犯罪作恶的人能够逃过神的审判。所以在这边箴言的作者劝告儿子要敬畏耶和华。为什么敬畏他呢？因为神乃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他创造了万物，创造了你和我，所以你需要来敬拜他，你需要来尊敬他，你要畏惧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将要进行审判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逃过神的审判。所以在这一边，这个父亲劝告儿子，你要敬畏耶和华，你要远离恶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到最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带到神的面前被神所审判。第五，信靠神是以财富，以所拥有的来尊崇神。我最近看一本书，这本书 它有一个报告是挺久以前的，这个报告说，如果所有美国的基督徒 都奉献十分之一的收入，那他们的奉献就能够给全世界所有饥饿的人提供食物。不止这样，他们还能够有600到700亿的款项剩余来做宣教的工作。而这报告也说，目前大概只有6%的美国基督徒有10亿奉献，而且越有钱的人，他们所奉献的10%就越少。我不知道新加坡基督徒的奉献情况怎么样，但是要以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，我想那是不容易的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是农夫的话，在这里大概没有几个农夫吧，有谁种过田的？圣章你是摸壁纸还是你有种过田？大概没，很少啊。我知道可能有一两位。你想一想，你劳作了这么久，看着你的农作物成长，收成了第一批，这第一批是献给神的，那表示什么？哎呀，上帝啊，我献了这个给你之后，等一下下雨泛滥把那些农作物都给毁了，那怎么办啊？那我不是没东西吃吗？或者我们不要说农夫，我们这里做工的人，我们做工很辛苦，熬日熬夜，劳心劳力，拿到薪水，唉，做什么？当然要好好的慰劳一下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有几个人拿到薪水？上帝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供应给我，来，这个是上帝，我奉献给你，上帝，我真的很感恩。我相信有，我相信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这样的，很好。但是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？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啊，我在小组的时候我就开了一个玩笑，我说如果打开钱包你里面有60块钱的话，要奉献50块钱，那接下来剩下10块钱怎么过活啊？就把50块钱收回钱包吧。好，奉献10块钱，但是10块钱我可以吃一个礼拜嘞，那怎么办？我奉献2块钱吧，2块钱我还是可以吃一餐了，那我奉献2角吧，2角钱你说是不是奉献？2角钱还是奉献吗？你不能够说我没有奉献。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真的在信靠神？你是不是真的在怀着感恩的心来对待神所给你的？的确，当你奉献的时候，你所有的好像就少了，你可能会担忧，但是你信不信神是看顾你供应你的神？在这一边他说，你要以财富以粗俗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，那是不容易的，除非你真的相信神是供应你的神，神是看顾你的神。在这边他就说到，凡是以财物和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的，耶和华必使你的仓房满足有余，酒杂有新酒盈溢。我如果鼓励大家奉献，是不是就用这一句啊？大概我在想说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类似的经节，因为神就是让他们看到，当他们遵从顺服神的时候，神真的就很实际的祝福他们，让他们看到神 与他们同在，神祝福他们。但是今天我还用不用这个呢？我想我应该不会用了。但是并不代表神不看顾我们，不祝福我们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祝福不单单只是物质钱财，今天神所给我们的超出钱和物质。神所给我们的是什么？约翰福音3:16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在新约没有应许给你仓房满足有余，没有应许你酒盏，但是神把他的儿子也给了你。难道神不看顾你吗？第六，信靠神是不轻看神的管教。在这边讲到神的管教，很多时候就是人看为不幸的事情，人看为是苦难的事情，而神有时候也就用这些不幸的事情、苦难的事情来管教人，来警告和纠正他所爱的人。当我们得到很多祝福、财富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说神爱我，神看顾我。但是当我们遭遇到苦难、失去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很难感觉到，或者我们也很难说神爱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，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痛苦里面。但是箴言的作者提醒儿子，在不幸的事情当中不要离弃神，不要轻看神所做的，也不要厌烦神所做的。在这一边，这个父亲就提醒了儿子说，其实神责备他所疼爱的儿子，就好像一个父亲会责备他所疼爱的儿子。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不幸的事情、这些灾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没有答案。但是这个作者提醒我们，神是爱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感到厌烦。或许我们要耐心的等候，等候神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信靠神，从刚才所看的，你看到不单单只是知道，信靠神包括了你在生活上生活出来。刚才所说的，有好多信靠神是遵守神的教导，信靠神是不要离弃神，信靠神是要全心全力的倚靠神，信靠神是要敬畏神，信靠神是要以财富遵从神，信靠神是不要轻看神的管教。那我们是靠着做这些事情而能够跟神说，神啊，你看我多么的好，我是你的好儿女，是这样吗？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救，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，并不是我们做得好，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，使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？刚才我每一点我都有读出两节，第一节告诉你要做什么，第二节就告诉你那个所带来的好处。所以你就看到，其实神要我们信靠他，他是要给我们生命，要让我们能够享受生命。因为唯有当我们享受神所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满足和喜乐的时候，那给我们丰盛生命的神也就得了荣耀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很盼望你能够认识神，信靠神，能够得到神所要给你的生命，能够得到神所给你丰盛的生命，让你在这一生当中你能够享受神所给你的。就在你的享受当中的时候，你能够向神献上感恩，让神的名得着荣耀。你信靠神吗？你愿意信靠神吗？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信靠你，帮助我们对你的信靠不是只是留在头脑上的知道，而是我们能够全人的投入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与我们同在，好叫我们在信靠你的当中，我们也能够享受你所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感谢主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将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